书接前文，李觉这个家伙是十分的狡猾呀，因为他吃过红军的亏，好像没连本丧汤，因此他格外的谨慎。他让这个侦查员详细了解鸡公崖的地形到底有没有红军，说没有红军他不相信，这么至关重要的地方红军能走错这步棋吗？这贺荣萧克善能用兵啊，不大可能啊。他一再的追问侦查员，不好说别的，说我们确实了解情况，没有红军。李觉就命令你们还回去，马上回去亲自到山头去查看，要果然没有红军速报我知，不仅我枪毙了你们。你看当侦查员也不容易啊，这几个小子知道李觉那心可狠手可黑呀、啊，他说话就是命令了，军法如山不能不听，掉头出了城赶紧赶奔鸡公崖。到了山上仔细看呢，果然没有，这几个人放了心了，连夜又跑回来向李觉做了报告。李觉一听，呀哈，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呀、啊、哈哈，没想到贺龙萧克也有走错棋的时候，你们放弃这个地方我得占领啊，居高临下采取主动。因此他一声令下，命令手下一个团紧急行军，是占领鸡公崖。所以说这是李觉的部队，要不怎么说听书这东西长知识，你听古代的战斗和现在的战斗都是攻杀战守斗隐埋伏，都是摆弄心计，看谁脑瓜好使，看谁机动灵活，这才能打胜仗。如果您学会这套，认真的听这评书，您要当了兵起码您能当个连长。再说这个团的团长姓陈，叫陈子贤，也是个老国民党的，也是个兵油子，他知道李觉的厉害呀、啊，不敢怠慢，率领一个团占领了鸡公崖，连夜冒着雨就修筑了工事，人家捷足先登了。所以孙文清这个团占了被动了，到了现在他眼珠子发红脑袋发胀，也顾不得配合友军了，一个劲儿下死命令给我进攻，给我抢夺鸡公崖，给我进攻。这真叫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，结果是伤亡惨重啊！恰巧正在这么个时候，红五十一团人马赶到了，听说鸡公崖被讨赤军占领了，便从崖口的北面向讨赤军发起了冲锋，攻下了一个山头之后，也被讨赤军的火力所压。这时，红二军团的第四师赶到了。师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卢东升，当他知道这个情况之后，命令指挥四师人马向鸡公崖冲锋，打算夺下这块高地。就在这时，李觉的后续部队也赶到了，加强了守卫鸡公崖的力量。李觉呢，在大雍城中闻知红军集重兵要复夺鸡公崖，因此他心里非常着急，忙打十万火急的电报给最近的国民党军，让他们派兵增援。书中交代，离鸡公崖最近的就是住在王村的一个师，这个师的师长叫张吉亮。他一看电报不敢怠慢了，就派了手下的大将朱玉田带着一个旅前去支援。可巧朱玉田吃过红军的亏，怕再挨红军的揍，所以行进的非常慢，刚走到高粱亭天就黑了。正在这时，忽然见红军像潮水般的涌了过来，这个团的兵力没等展开就被捅过来的红军杀了个落花流水。先头团的团长乌的傻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打死了。朱玉田本来就吃过红军的亏， 一看眼石的事情，吓得魂飞魄散了。他马上带着队伍一路狂奔，又跑回了王村。这时候已经到了半夜了，追他的红军却从来就不泄劲儿。他刚到王村，红军就到了。张继亮闻之，吓得是面如土色，急令部队进入阵地停险固守。一时间全师所有的轻重火器，这个子夜之中都响起来了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枪炮声是震动着山谷。这些红军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原来啊，在鸡公垭之战中，卢东升指挥红四师人马发起冲锋之后，因为这鸡公垭地势太险了，红军冲了几次都被李觉人马的火力给压下来了。卢东升不慎还挂了重彩，这脚被打伤了，政委方礼明也中弹牺牲了。这时候红六师人马也赶到了，继续发起冲锋，鸡公垭高地依然没有拿下来。红六师政治委员姓于叫于岛群也负了重伤，红五师团政治委员贺志高、红五十一团团长周志斌也相继阵亡。一时间红军干部战士伤亡了许多许多。这时敌人的左右翼都开始向红军包抄，贺龙一瞅这仗不能再打了，马上下命令撤离战斗圈，全军人马便向永顺退去。就在撤退的途中，在高粱坪碰到了朱玉田旅。朱玉田旅要是行进的速度快，也就不会让红军碰上了，偏巧他磨磨蹭蹭，结果让红军碰了个正着。这些红军指战员呢，正因为鸡公垭吃亏都恼火，如今见到了敌军，把恨都撒到了这些人身上，不一刻就把朱玉田的一个团给收拾掉了。之后又追击朱旅残部至王村，到了王村，这红军呢没有攻打张继亮的主力，而是从王村绕了个圈子过去了。红军走了以后，张继亮的士兵还在打枪呢，那枪炮一直打到天亮啊，看真没有红军了，这才停下来。张继亮丢了一团人马，又白白的放了半宿枪，他着了急了。急什么呢？他怕上头追查呀，那要一追查必定受到军法处置了。他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了，当即给何健发了个电报，隐瞒了一团人马覆灭之情，又说萧贺率众两万余人猛攻王村，经半夜之激战，我军将士不怕牺牲，已经把敌军击溃。这瞪眼瞎白活呀。何健得知电报，信以为真，还挺满意，回电还嘉奖了他。再说红二六军退到了永顺及其附近的塔沃一带后，清点人数，知道鸡公垭一战红军伤亡了900多人呢。红四师的师长卢东升受了重伤，政委方礼明牺牲，红六师政委于岛群也挂了彩，还伤亡了几个团的干部。贺龙随即命人把孙文清押到了军团司令部。他见到了孙文清以后，满脸怒容地问孙文清，你为何私自把队伍带下山？临行之时我是怎么交代你的？孙文清是低头不语啊。贺龙转过身来命令左右，各位，孙文清身为团长，在执行战斗任务之中玩忽职守，使我们丧失战机，伤亡900多人，已触犯了军法，拉出去毙了。贺龙言毕，立时几个战士冲上来，把这孙文清捆起来往外就推。孙文清含着眼泪看了一眼贺龙，没言语。哎，恰巧正这么个时候，任弼时萧克赶到了， 见战士们正推着孙文清往外走，立即把他们拦住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这战士们把经过的事情跟任弼时报告了一遍。哦，你们先别执行啊，等一等。稳住了之后，任弼时萧克来见贺龙，就跟贺龙求情啊，孙文清按罪当枪毙。但是据我们所知，孙文清过去屡立战功，从一个普通的士兵熬上了团长，念他前者有功，从轻处置吧。他坏了咱们的大事，这种人怎么能留下呢？任弼时又说好话，萧克也给讲情，最后贺龙算开了恩了。好吧，把他押回来，把孙文清押回来，绑绳给解开。贺龙指着他脑门子，孙文清啊，孙文清，要不看在政委跟你求情的份上，我非得毙了你。不过看在政委的份上，饶你不死，把你的职务撤销，下到连队当一个普通士兵去立功赎罪。哎呀，孙文清听完了之后给贺龙敬了礼，谢过了任弼时和萧克，转身出去了，保住一条命，当了士兵了。这叫什么呢？人不该死总有救。这又叫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你看说了几句好话，他保住这条命了，要给加点油加点火，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孙文清能不感谢任弼时和萧克吗？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呢。就在红二六军团在永顺塔卧休整期间，李觉的部队已经直接威胁了永顺城，敌陈月汉的部队已经攻陷了桑植，张震汉的部队已经逼近了永顺地区，陈渠镇部也已经攻陷了龙山，几路大军已经把红军围在了核心呢。鉴于此情，任弼时、贺龙和萧克等又商量红军的行动。这时啊，在红二六军团的东方和南方是以湘军李觉为首的两路大军，此为湘军之主力。从地形上看，这两路湘军所处之地平坦，且靠近长阁、桃园和李州，为讨赤军中之强者。西面和北面是张震汉、陈月汉两路，这两路都是杂牌军，装备差，人数少，哎，大部分都是北方人，雨天行军还得拄棍子。而西北方向又多为山地，恩施、鹤峰一带原为红军的根据地，群众基础非常好。这样红军就决定向西北方向走，以求在运动之中寻找战机，歼灭讨赤军，伺机北渡长江，到湖北西部创建根据地。部队临出发之前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，由萧克做了动员及战斗部署。而后贺龙讲的话，贺龙就说了，同志们，李觉、陈渠珍、张震汉、陈耀汉这些乌龟王八蛋要来吵我们的家，我们这回搬家，打烂一点坛坛罐罐的不要紧，打烂了我们要叫敌人赔我们好的。红六军团的干部有战略大转移的经验，这次转移到外线作战，就把那些破烂笨重的自重统统都扔掉了。红二军团的指挥员也汲取了红六军团的教训，只带了一些弹药和两天的干粮，外加两双草鞋。红二六军团的转移行动引起了讨赤军的注意，使敌人判断红军将由龙家寨、万民港北进，便命令陈耀汉指挥所部从桑植堰里水西进，企图与贺峰等地张震汉部队打通联系，切断红二六军团北移的通路。陈耀汉 马上调进了手下三个旅，向陈家河渡口一带行进，企图与西面的张振汉部队打通联系，接机向北机动的红军。到了四月十二日上午啊，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率主力部队从塔沃一带出发向北转移，红四师的第十二团为前卫，贺龙给他们的命令是抢占陈家河渡口。红十二团的团长姓钟，叫钟子廷，率领着全团人马向陈家河方向前进。到了陈家河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偏巧这天还是云遮月。虽然天黑了，四野之物却朦朦胧胧的似箭非箭。红十二团的一个尖兵排首先进了陈家河街口，刚刚到了街内，只见从一间房屋内走出俩人来。尖兵排的排长叫王铁山，人很精明，他走到最前面，一看这两个人，赶紧问话，但是对面没有搭腔。接着那俩人又问他们口令，这两个人一问口令，王铁山当机立断，眼前问话的一定是敌人，忙从腰中取出枪，一搂着扳机，啪啪啪就是三枪，接着就带着一排迅速退了出来。王铁山的枪声这么一响，陈家河可热闹了，四下里都响起了枪声，还有人高喊：“不好了，红军来了，红军来了！”在这昏天黑地的夜晚，村子了里里外外到处都是敌人的官兵。那位问了：“陈家河村住的是什么军队？”“是国民党陈耀汉下属的173旅，旅长叫李彦玲，他奉令由桑植出发，沿里水西进，打算与西面的张振汉纵队打通联系。这天下午，李彦玲行至陈家河，便在陈家河宿了营。陈家河内枪声这么一响，红十二团团长钟子平立即命令部队控制了陈家河的后山，接着又迅速派人向贺龙报告了情况。贺龙一听，立即叫来了侦察科长，命令他：“你速带人把敌人的情况给我摸清楚。”“是。”侦察科长答应着，带着几名侦察员飞速赶到陈家河，趁乱偷进了陈家河内，功夫不大抓来了两个俘虏。这时贺龙也赶到了红十二团指挥所，便亲自审问了俘虏。贺龙得知进入陈家河的是陈耀汉手下的173旅，而陈耀汉的大队人马尚在数十里之外，立即是双目闪光啊，转回身对钟子平说：“子平啊，听见没有，送到咱们嘴里的肥肉咱能不吃吗？”贺龙啊，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，如数家珍一般，命令红四师迅速抢占陈家河西边的三个小山包，用全师的机关枪封锁陈家河的渡口，命红六师将土围子围住，之后又叫过十几名号兵，吩咐他们分两拨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号兵分头而去。贺龙又叫警卫连的连长，命令他带着一连人马埋伏在附近的一个叫一线天的地方。警卫连长听完之后就是一愣啊，报告军团长，你们身边没有警卫怎么行？贺龙把大手一挥，去执行命令。是。警卫连长只得将全连人带走啊！说话的功夫，天就亮了，但见那山山岭岭都蒸腾着一层薄雾。天一亮，战斗就打响了，红军向陈家河发起了攻击。陈家河虽然是个寨子，但四周啊有土筑的围墙，围墙里是陈的部队，折腾了半宿了，见没有红军才安定下来，如今听到了枪响，都爬上了土围的阻击红军。那时候啊，红军还没有重炮，侦察连长李国良带着十数名侦察员 身背着捆成捆的手榴弹，在火力的掩护之下靠近了土围子，十几个人一起向土围子扔了手榴弹，接着趁势架起人字梯爬了进去，后边的红军也冲了进去。李彦霖的士兵见红军进了土围子，都高喊了：“快跑啊！大队红军进来了，红军进了土围子了。”李彦霖听说大队红军进了陈家河，慌忙带着人马逃了出去，直奔东边的山头。刚到山下，只听见山上哔哔哔哒哒哒的响声，是一阵冲锋号声。那号声借着山谷的灰音更加响亮，真好像有千军万马要冲杀过来。吓得李彦霖人马乱喊，又退了回来，退到了陈家河渡口，打算渡河逃命。一时间呢，成堆的人马都挤到渡口的一端。贺龙从望远镜内看的是清清楚楚，立即命令埋伏在三个山包上的机关枪只一起开火。真可叹哦，这些国民党的炮灰呀，顿时三魂渺渺归地府，六魄飘飘入阴曹啊。枪声响后，你看吧，渡口上立刻倒满了剿赤军的尸体，没有死的是举手投降，跳入河中的多被淹死。红六师又从后边压了过来，陈部人马是彻底垮了，旅长李彦霖也死于乱军之中，只有少数的残兵逃过河去。这一仗只用了两个时辰，陈耀汉纵队的一个旅就被二六军团给消灭了。当红军向陈家河发起攻击的时候，李彦霖急忙向陈耀汉告急，陈耀汉一面向李觉发了告急电，一面亲自带着3000人马前往陈家河支援。走到一线天的时候，遇到了红军警卫连的主机。红军警卫连人人都是好枪法，陈耀汉干着急过不去。再说李觉接到了陈耀汉的求援电话，马上把地图展开仔细观看，见他兵马所在的位置虽然距陈家河不远，可他是个老奸巨猾的人，暗想贺龙小可是怎么部署的，我可不能吃亏上当。